好，弟兄姐妹早安。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在这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怎么样显明他在历史当中，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他跟万国万民、跟列邦列国的一个互动，到底又是怎样？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我们如果说按照原文的一种的格式，就是说。并没有分章节，从一开始的时候，意思说当以赛亚领受启示，他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是后来人才把它分章节。如果没有分章节的话，我看到上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那一个，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也常拿来唱。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重新得力，那如果再看下一节也就是今天这一章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又提到众海岛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等等。那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说到一个力量的一个源头或者力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今天这一章万民要从哪里得力呢？当然是从神得力。所以这一章我就看我的力量，我的神，我想是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来思想。当然当我们在读这一些经文重新得力，事实上如果看它的原文不同的翻译，有时候它又不一定直接讲重新得力这一句话。众海岛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要进前来才可说话，我们彼此辩论。那这句话这样听起来刚刚同工 Asher 在分享的跟这句话，其实神在说什么呢？这一章神要对列邦要对万民来说的话，首先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第七节，这个认定力量的一个源头这个地方，如果从一个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它其实是这样说的：上帝上帝说诸海岛要肃静，要听我的话。关键点是安静，听神说话。那神要说什么话呢？就是万民要聚精会神。这里没有讲重新得力，讲聚精会神。你们来申诉吧，让我们一起来辨明是非。那其实到底要申诉什么？因为神几乎把整个对当时列国也好，特别是对神的百姓也好来说这段话，你们都安静听神要说什么。那神要说的其实就是下面这里所说的，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面前，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同灰尘交在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那神要在这里跟众百姓讲的是什么呢？所谓的辩论是辩论什么呢？就是要说的是，谁从东方引来一个征服者，使他所向无敌，谁使他战胜许多国家，打败许多君王，用刀杀人，好像这些碎剑他的剑他的刀就是根本所向无敌。其实神要问的是谁兴起，是谁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要让列国来看。那其实当来看这个情景的时候，要表达的是什么？就说到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曾走的路，坦然前行，所以行使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就是我耶和华。其实重点来到神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当然从东方兴起的。那从以赛亚先知讲这段话的时候，跟后来事情的应验跟发生，因为当时的强国从亚述的时代到巴比伦的时代，尤其巴比伦非常的骄傲，对于他怎么样来掳掠以色列，怎么样子来攻打摧毁圣殿等等之类的。那似乎当时列邦都觉得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好像称霸武林可以来战胜列邦列国。但是神却在东方要兴起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其实就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 就是那一个古列王，比较古的版本称古列王，后来比较新的翻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居鲁士Cyrus。这个居鲁士王就是古列王，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神兴起他，他原本就是在属于现在的伊朗的那个地方，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国，一个寂寂无名的，可是神却能够从当中兴起这一个人，然后他就战胜了列国，他就战胜了列邦。而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神既然兴起他，所以神用他做什么呢？你会看到说，神在这里说，我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那么现在中文译本是说，谁使这事发生，谁决定历史的方向，就是我上主，从开始就在那里，在终结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其实神要表达的，他就是一直在看着整个历史，从开始他在，最后他也在。当然我们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阿法欧米伽，就是阿拉法俄美甲，他是开始，他是终结，就是神是那个从始到终的。那众海岛就当时的这些列邦列国，尤其是这里所形容的，当然是比较针对从以色列跟他的周边这个地中海沿岸中东地区波斯帝国的这一些的地方。为什么列邦列国都害怕？神兴起这个人，那这个人来管教收拾过去的这些巴比伦的权势等等。那么当中就很讽刺，因为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的权势，你会看见每一个国家的背后，它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偶像，有他们的一个所谓的神明。那所以当说到列国的强盛，很常他们会仗着他们背后的那个偶像的权势。所以神在这里也在说，那些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勉力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其实这些话是很讽刺的，神在那里说，你看列国吗？君王吗？偶像吗？其实很讽刺。那我们就看到从这段经文，其实神可以用地上的环境政权就像兴起这个居鲁士王来执行他的管教。那全地之人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呢？神是永远到永远的，因为他是开始，他也是终结，他是永远到永远的，他是掌管历史的。所以他对人类其实是有一个计划，那在乎人怎样来回应。神是力量的源头。那今天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哇，不得了。你会看到那一个掌管历史的这位主，今天我们很在乎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历史，我们可以看圣经，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不只是我们最亲爱的父神，他是我们挚爱的救主。你会看到他又是那个关乎一个人的生死的那个审判官，所以他既是一个公义严厉的王，可是他又是我们的父，又是我们亲爱的主。所以你会看到当关系对了，其实我们的力量源头就在那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是那一个掌管万有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位神，伟大的神，他在历史当中对列邦对列国，可是他是我们跟我们有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力量。我们看环境，是环境有很多变化，整个或者疫情到如今还在很大的一个的波动，整个的战争到现在没有停止，所以越来越多整个生活会受到影响，整个世界的那一种毁灭性的天气的那种的转化我们不断的听到创新的这种的就是说 创纪录的这种的热浪啊，整个情景啊，很多很优美的地方，好像欧洲一直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真的如诗如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欧洲现在的酷热啊、大火啊等等之类的，好多好多这些的灾难，似乎不断的在做摧毁性的。可是当整个大地在面临这一切的时候，原来掌管大地的这位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就看到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好，第二个我们看八到二十节，做神选民有恩宠，不但他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当作为他的选民其实就有恩宠。那这一段话很多很安慰的事情当中特别提到神的拣选，当然这是针对以色列。首先我们看到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无论是以色列或者被称为雅各，雅各被称为以色列，还有说到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特别在这个地方透过先知来说话，而就提起亚伯拉罕我的朋友。哇，这是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一个的描述跟形容。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是全能的，我的朋友的后代，我一定照顾。神所说的我的朋友的后代，他一定照顾。所以你看，如果叫做以色列，作为以色列雅各的后裔是被拣选的。第九节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或者抓来的，意思说什么你逃不掉，神特别看重把你抓回来，神所拣选。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这个拣选第九节是说从地极召来，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我不拒绝你。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头，好多这些认定啊、拣选啊，那么神就同在啊，就坚固啊。还有在第十节、十三节、十四节三次提到，我必帮助你，我必帮助你啊！我想这岂不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敌对你的，他要暴愧蒙羞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一些要来跟神的选民竞争的，最后他会化为乌有他会变成虚空。其实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对照以色列当年的历史，无论亚述有多强悍，巴比伦有多凶恶，你看一个一个后来就没有了，在历史中消失了。那这个波斯是神兴起，所以波斯里头有我们看见好几样事情，从这个居鲁士到亚哈水鲁王以斯帖的那个经历，都我们看到当中有多神用他们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拯救。好像居鲁士等一下下面我们会再看到。那从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说神的选民是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中又怎样呢？你会看到从十三节神说我必裁服你的右手，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裁服你的右手为什么不是左手是右手？为什么特别强调右手？我们常说右手代表一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又是从神来。然后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里看到意思神有不断的应许，有许多的应许，然后神也称你这从雅各。其实从年初的时候詹牧师在分享有关那时候他邀请众分堂也一同听他的一个信息，特别是关乎整年讲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拯救当中，他就特别提到这个从雅各，特别提到我是从，我不是人，我是从。那想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的生命。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人的一个问题，很常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什么，是某人， 但是事实上以色列那么伟大，或者说以色列那么有恩宠，其实神也直接说你这虫雅各，其实意思说人是很渺小，人是很无能，但是当我们靠的是神那就不一样。所以意思说不是在乎我有什么本事，是在乎我的神是谁，在乎我的倚靠是谁。那所以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是讲以色列嘛，讲雅各。那我想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时候，神的显明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绝对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恩宠，是因为神应许他们，从古以来神都不断的应许他们。那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到我们以以色列同国，就是当神透过基督两下合为一的时候，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所说的是我们与以色列同国啊，我们与神的选民同国，从外邦人怎么样跟以色列同国，意思说在属灵上啊，今天从政治的角度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可是在属灵上，原来只要一个人是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与以色列同国。所以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并不是地上政权的以色列，而是指神永恒国度当中的这个选民以色列，我们是蒙拣选的。那如果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那个更明显啊，说到凡是在基督里面的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基督里就是了，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所以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顾念他的朋友的后代啊。从这里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就要感谢主，因为我们也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得到神全面的帮助。而且今天看到这个从雅各的概念，就是一颗谦卑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谦卑是什么呢？真的神今天要我们学的，在也许透过不同的环境，也许当我们有了一定的年龄啊，有一定的辈分啊，一定的身份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就不容易谦卑。可是以色列即使在列国当中他们是那么的尊贵的，可是神要他们看到你自己只不过是一条虫，所以要学会谦卑。只有当我们看自己越渺小，其实就显出神的伟大。真的，你把这句话倒过来看，诶，我们还蛮伟大的，那我们还蛮伟大，那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什么？显出多余，因为我们够伟大的话，神就多余了嘛。就是因为我们谦卑，所以当人能够看到我们有什么能耐的时候，你有什么本事的时候，其实是神的作为。那这就显明了神也更喜悦于这样子的来祝福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小点，这边从十五到二十节，这里说了，看啊，我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去迹啊！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跛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好，那这里就看到神要兴起他的选民嘛，前面说到他的选民这样蒙恩宠，所以神要兴起他的选民，怎么样呢？使他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那这个当然从当时务农的一个背景来看，就是粮食很需要收割嘛，那个收割怎么样只能够用很锋利的那种的快尺，是一种的好像要磨一个食物啊，或者说要收割啊，就是要把它切割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牙齿，好，来收割来打这些的粮食。那神要使他们成为一个有快尺打量的一个新器具。 但对今天 的以色列来说，这种的发明已经来到很多不同很先进的、哦、以色列收割、啊、真的很特别。我们看以色列 种那些果树、啊、橄榄也好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果树啊，他们都有办法控制不要长得太高、啊、就是不要给它长得太高，那不要长得太高，再加上它就可以长得很茂盛，结很多的果汁，然后当他们收割的时候，可以有一辆、器具、哦、那种车，是有一个好像萝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棚，当这个整个一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在那个树的高度全部这样子一次过收割、啊、就是很先进的那个收割了、哦、总之他们的这个这方面的、啊、科技、啊、非常的好、啊、可是我们回想当年神就应许他们，神要兴起他们成为一个筷子打量的一个新器具，然后这里所说的不虽然是用这种务农、的工具来形容，可是他要表达的也是好像对列国这些的列国列邦好像他们很强盛啊等等之类的，可是神可以用以色列来让他们、好像根本不是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敌对的，因为神做他们的主。所以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有很多征战、哦、的这种的得胜，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以色列是那么的强盛、哦、在这个里头、当中当这样子的事情看到得胜的时候，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换句话说，神就是我们的力量，神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神也是我们可以夸耀的，所以要归荣耀给神、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困苦穷乏、寻求水却没有，因他们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当我困苦的子民寻求水喝的时候、啊、用一个现代翻译的一个形容，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当神的选民困苦、寻求的时候，神就会来、满足他。那包括下面所看到的是好像一连串的神迹，我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必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和野橄榄，在沙漠要有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 OK， 那这个地方这个形容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迹。那从历史中我们没有、从眼睛的角度或者纪录片的角度、哦、可以回到当时的历史来看，可是我们从今天来看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的确看到圣经所形容的这种的事情今天就是发生在以色列这块土地，神的应许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哦、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就是怎么样从沙漠变成一个绿洲、啊、怎么样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栽种的变成是、可以有丰富的收成的、啊、从整个旷野沙漠没有水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可以发现地下很深的地下1000、这个米以下的这些地下可以找到 水泉。那在以色列南部、我们就见证过他不但找到了水泉，而且是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水是咸的，因为在靠近石海那一带的很多的水都是咸的，那咸的水那怎么来栽种呢？后来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竟然有办法让这个水变成是、虽然带有一些咸，可是却让它的果子种出来的时候，哇，其味真的是美味无比，比一般的水果还更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就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以色列所发生的神迹。好，那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那筷子打粮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新的器具，让它能够收成，让它能够胜过环境。那弟兄姐妹，我们尝试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去领受，今天神给他的选民，我们今天是跟以色列同国，我们今天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也是他的选民。那今天这里说，看了、啊、我已经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我们也奉主的名来领受，就是在职场上，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技巧，或者有一个、新的技术，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方案，让我们能够去克服或者去胜过我们眼前一切的困境。那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无论你工作你做生意也好，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有一些情况，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只是我面对，我上一代的人，我以前的同事，他们都在面对、解决不了了，因为老方法旧模式当然解决不了，除非有新方案，除非有新的策略。那今天既然神的话这样应许我们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好不好？我们也奉主的圣名，我们也领受这个筷子打量的一个新技巧也好，新技术也好，新方案也好，能够让我们在职场上去胜过那些已经很久都突破不到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成为显明神的作为跟神迹，让我们以神为乐，让我们归荣耀给神。如果有人说哎，真的很奇怪，哎，为什么你能够成就这个事情，让我们归荣耀给神。哎，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只是我今天发现到真理，神的话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抓住了，我们就经历，我们就得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靠着神我们怎么去经历突破。就像今天、这里所说的这种的、旷野的神迹，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用的是新的一种的、解读去领会怎么样旷野从没有到有。那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存在，这个、新殿圣殿的存在，也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迹。很多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明明是很咒诅的，或者说明明是很苦的，好像这一辈子怎么做都很难的，可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经历翻转，怎么样经历改变，然后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家庭，变成有儿女，那这一切都是一个转变啊！从我们的同工到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看到有这种的生命，看起来好像沙漠，好像旷野，好像这种的、荒岛，什么都没有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神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这样改变。所以同样的筷子打量的这个新器具，还有就是能够带来突破转化，那我想这也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奉主的圣名，让我们都领受得着这一份的恩宠。好，最后一段21到29节，在这段里头就看到我们的神他指明后来的事。其实在这一章章节的当中，神透过先知说话，也对列邦说话。那列邦我们所说表面上是人，但是背后他们有一个依靠的权势，就是他们的偶像啊，他们的这种的、所谓的各种的神明啊。那神就说，神就对假神说，在21节，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雅各的君就是以色列的王嘛，就是耶和华神，你们要声明你确实的理由，意思说你可以声明，你可以 拿出来讲。 OK， 你们的事，你们的事，你们你可以拿出来讲，就是谁能够指明后来的事、就是 这边所说的23节，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惊奇一同观看。那神要跟他们、所谓的辩论、从一开始你们安静听我说、神要说的一连串这样一说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来看谁能够指明后来的事，谁显明谁是在掌管、整个历史。这里所说的当神指出他们是虚空，然后当25节特别提到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就是前面所说的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又像 淋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那神从北方兴起一人所说的就是以色列的北方，所说的就是当现在的伊朗的这一带，也就是当年的波斯帝国，也就是当年的这一位古列王，或者叫居鲁士 Cyrus。 那在历代志下36章23节，那边就说明了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他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原来这个居鲁士他知道是神拣选他，他称耶和华为天上的神，他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你会看到原来这个居鲁士王他知道是神拣选他，他知道神是天上的神，他知道他有一个使命要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他差派这些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并且用经费支持他们。所以你看神可以在外邦在任何人当中兴起一个人来做他的事。那这一件事情特别是从26节，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知道呢？谁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OK， 最后讲他们是虚空，他们是虚无，这是神在跟他们辩论，谁能够这样说？你偶像吗？你术士吗？你是谁？谁能够这样说？他说他兴起一人，其实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以赛亚。那这一句话就是当以赛亚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是在事情应验发生之前的150年，意思说神是掌管整个历史，他老早把这个事情说明，然后事情是到了他的时间事情才应验，表明神是那位掌管历史，他从开始到世界的结束，人类历史过程当中都是他在掌管。试问有哪一个权势，哪一个无论是算命的、占卜的、八卦的，谁能够降祸降福，就看到说原来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神是按照他的公义法则来行事。那作为属神的子民选民，当我们因着神而行义的时候，这就是蒙福的。那当年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报告好信息的那一个使者，那这个是我们读以赛亚书可以读到的。可是今天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预言很长，它有重叠性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成为那个后来的神所差来的报好信息的那个大能的牧者，而如今我们也一样的，因为在基督里头我们也知道末后要发生的事，因为整个世界的终结跟末了所有的预言，其实我们因为属于主，因为有了神的圣灵的启示跟圣经的一个指点，所以我们都知道末后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整个世代整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末后要发生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主，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神。所以总结就是我们要认定这个身份跟使命，因为我们的身份很特殊，我们是蒙拣选，我们的使命也很伟大，因为我们知道末后的事。意思说福音是让人去明白去看到神最终的那个救赎，神是伟大的一个主宰，然而我们在他里面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托付，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要过着爱神跟服侍神的生活。怎么爱神，怎么服侍神，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原来要我们去传扬，在列邦中来诉说显明神的救恩。我想这是今天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跟托付。 他既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的一个差遣者。求主帮助我们。